大和 Hi Podcast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あいおはせよ。おらげたとろのむの。こまんさばとれもん。チャオアトゥティ。欢迎收听林爸讲世界。
话说在我读大学跟高中的时候，当时都在国外居多，在南美洲跟北美洲不同的国家，当时也是算我人生的几个精华时期中的其中两段。那这高中时期跟大学时期真的也算不负那一句人不轻狂枉少年，那我也真的身体力行做了很多基本上合法那可是也很疯狂的事情。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虽然喜欢挑战，可是同时也尽量合法，所以大部分的行为都是在合法范围之内的。这些疯狂的精彩的过往，我可以把它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也顺便让五六七年级的人可以回味一下自己当年的过往。那今天要讲的呢，基本上是在1992年1993年这两年期间，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因为中间有点倦怠，所以决定申请暂时休学一个学季。那我的学校是在美国算是比较特殊的，采用学季制度，也就是所谓的 quarter system， 一个学年分成四个学季，而不是像台湾普遍的学期制。那其实大部分的美国大学也是采用学期制，也就是所谓的 semester system， 只不过我的学校位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那华盛顿州大多数的学校，不是全部，是大多数的学校都是采用 semester system。 那其实我在当时在当地，我也有其他遇到其他的台湾留学生跟国外留学生，他们就读的学校也是在西雅图当地，可是他们的学校却是采用其他州跟台湾很普遍，可是跟华盛顿州的主流不一样的学期制。所以也就是说在华盛顿州里面，它是学季制跟学期制并进，不过主流似乎是学季制。那学季制的话，它就是类似像春夏秋冬，所以基本上你休学，其实你要休学两年也是 OK， 不过我没有想要休学那么久，我只是就暂时休学个一个学季，就大约三个月，然后利用这三个月我可以选择留在美国，那我也可以选择去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因为我有美国签证，所以去加拿大跟墨西哥基本上都还 OK。 虽然台湾的护照当时并没有什么免签吧，不过我记得当时只要你有了美国的学生签证，你要去加拿大跟墨西哥基本上应该都是 OK 的。那我并没有选择去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而且我既然是留学生，我也可以留在当地合法打工，只要是在学校里面我也可以留在学校打工，这是合法的。校外打工是非法，可是在学校里面打工是合法的。那我也没有留在学校打工，我留在学校打工是另外一次的暑假。那这一次休学我是选择回来台湾，那顺便就是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再确认一下我是否要在之后呢转换科系。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它休学了一个学季，把它当成一个我可以调整自己的机会，然后我回到了我所住的台南。那其实我台北跟台南都有家，这个我一直在影片中都强调过，所以我比起很多台湾人算蛮幸运的，因为有两个家可以回去，两边的住处都可以回去。如果是台北的话，其实是机会更多，因为我在台北非常的方便，当然那是后来的差别更远，因为等到1996年台北捷运开通之后，我那个台北的家位在火车站对面金站的旁边，当时也还没有金站，后来才有金站，不过就是在火车站对面金站旁边的那个地段，所以要搭捷运是非常的方便，要搭客运巴士，搭捷运，搭台铁，跟搭后来2006年才有的高铁，也都是非常的方便。不过我一向就是不太喜欢台北，因为蛮多的因素，空气也好啊， 或者是这街头景观等等也好，所以即使明明台北比较方便，我还是决定先回台南来度过这三个月左右的休学的学季。那在台南的时候，当时是1992年93年左右，我选择了在一间中西区算是小有名气，不过并没有任何的星，当时台南唯一有拿到几颗星的旅馆酒店也只有台南饭店吧，当时应该是一颗星还是两颗星，那是要一直到后来到大概1990年代末期2000年之后开始才有其他的所谓的三星级四星级酒店开始在台南出现，在当时1992年的时候并不是如此。那我选择中西区的一间饭店来打工，而且当时跟后来一样，大家对于这种 hotel 到底是要叫旅馆、饭店、酒店等等也没有一定的规定，这一点的话相对如果你去澳门、香港他们就会比较分得比较清楚，可是在台湾的话大家就混着用，旅馆、饭店、酒店都有可能是指 hotel， 所以你有台南饭店，然后我那间我就不讲名字，那另外也有用酒店的，比方说像大义励志酒店，最近刚歇业的大义励志酒店，那我在那一间旅馆呢，因为他们刚好要争柜台，那我就选择了依照我自己夜猫子的个性呢，大夜班的柜台，因为大夜班除了符合我自己的生理时钟之外呢，他的薪水也比较高，而且相对来讲我很怕热，晚上工作的时候没有那么热，而且晚上的工作量平均来说比较少，还有可能拿到一些额外的小费，而且晚上的夜生活也是我比较想要去体会的，所以综合诸多的因素，较高的薪水，然后可能比较轻松的工作量，比较凉爽的工作环境跟气候，然后还有可能拿到更多小费的机会，甚至还有可能领会到一些形形色色的夜生活的机会，应该说是不是直接去体验夜生活，而是去体验到那些在讨夜生活的人群他们跟我们旅馆的一些接触，我也藉由如此可以跟他们有某种程度的相会或者是邂逅或者是认识等等，毕竟有很多白天所看不到的场景是只有在夜间所发生的，这个之后我有机会都会讲。那在这短短的不到三个月的期间，其实严格来讲我在里面就打工大概两个半月接近三个月吧，因为毕竟你还要扣掉我从美国回来台湾，然后还有我准备要从台湾再回美国的时间，所以总共来讲我打工不到三个月，就接近三个月，大概两个月半多一点点。果然不出我所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也让我大开眼界，虽然我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夜店咖，本来就已经对夜生活有蛮多的经验，可是你在台湾又看到了更多不同的夜生活的面向，而且你直接有机会去跟这些人去接触到，那种观念那种感觉又特别的不一样。那今天我就举几个例子，在当时香港的电影文化是算亚洲数一数二的，就香港还有日本的电影文化演绎，那当然日本还多了动漫卡通等等这些，那香港的电影文化尤其是动作片或者是一些武侠片还有一些古惑仔打仔的电影都非常的盛行亚洲甚至到欧美全世界去，那另外一个当时异军突起的电影类型呢，就是特别针对香港男男女女生理情爱需求的牛郎电影，一般大家都把从事特殊行业的女性叫做鸡，在香港的话他们叫鸡有该的，那如果是男生呢，如果是从事这种特殊行业的男性呢，那他们往往就是叫做鸭做阿给，那这些当鸭的牛郎或者是舞男，不管是叫牛郎还是舞男，当时在很多的香港电影里面都有描写过，那演过香港电影中的舞男的一些知名演员包括了任达华古天乐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比较可能看起来很有型或者是有强壮精瘦肌肉的不同的风格的香港舞男、香港鸭王、香港牛郎，那在现实生活中呢，竟然也让我在台南的旅馆跟台南的夜生活中遇到了来自香港的这一群鸭王， 因为当时也因为这些香港电影的关系，所以香也真的很多的香港年轻牛郎就跑来台湾讨生活。所以即使当时你没有去旅馆打工，你光在当时台南的一些快炒店啊，或者某些特定地点，比方说金华路三四段，台南市金华路三段四段特定的一些 pub， 你就可以遇到这些香港男生。好，毕竟香港人讲话，他们一群香港人在讲话，你一听就知道港仔声音可能比较大声，而且广东话一听也知道是跟台湾台语跟北京话国语客家话不一样的。那我是在夜店有遇到他们，不过他们当然不是在我去的夜店里面工作，他们是下班了来我去的夜店来喝酒，或者是我在吃宵夜的时候，隔壁桌就有这些下班或者准备要去上班的香港舞男，他们准备要开工或者是刚刚下工，就在我旁边的桌子在那边喝酒聊天吃东西。那因为我在1990年代初期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认识香港同学，那我学语言也蛮快的，我从我香港同学那里我就学到了不少的广东话，所以识讲都识听不少的广东话嘅，所以也会算听得懂一些广东话。那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有租一些香港的录影带，香港电影的录影带，当时还没有 VCD 也还没有 DVD， 还是 VHS 录影带，我也租了蛮多的香港录影带来边看边娱乐之外也边学广东话粤语。所以某种程度我听到这些香港人在讲话的时候，除了惊讶以外，也有某种程度的亲切感，某种程度的相似感，毕竟比起大多数的台湾人他们在讲什么，我大概听得懂起码六七成。而且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有看到类似的电影形态，所以你看到电影中的人物现在出现在你面前，那就是一种蛮奇妙的感觉。再来是后来我在旅馆打工的时候，这些人就已经是在上班了，那我就真实遇过我在值班的时候，香港的牛郎、香港的舞男、香港的不算鸭王，我也算是一只小鸭，反正就是一位香港舞男，大概二十几岁的香港舞男，他跟我们台南不知道是不是在地人，反正也是讲台语，跟我们台湾台南的欧巴桑大概五六十岁，就当时我妈妈的年纪，应该我看目睹应该没有六十岁，也有五十五左右，就一位大概二十出头的香港舞男跟一位台湾欧巴桑。有一次在我刚好晚上一个人在旅馆柜台值班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在我的面前开始讨价还价起来了。那他们是怎么讨价还价的呢？就是直接两个人靠在柜台的大理石桌上，就是旅馆柜台跟我们房客中间的那个大理石台面上。好玩的是，明明我们的旅馆大厅里面也有好几张矮桌子还有矮沙发座位，但是这两位呢就偏偏不去那边讨价还价，也不在其他地方讨价还价，偏偏在我面前讨价还价。那我当时在操作旅馆的电脑，我不能离开，因为当时刚好要输入一些资料，所以我在操作电脑，那当时的电脑当然比起现在也是很阳春啊。那我在操作这些电脑不能离开，我记得我是在柜台的左侧。那他们两个人呢，明明我们的柜台大概也有三四公尺长吧，可是他们就偏偏不去柜台的另一端讨价还价，偏偏就在我面前讨价还价，把我当成空气一般。然后你就听到了类似以下的台词，比方说那个香港的舞王、舞男、鸭王，他的广东腔国语，广东腔北京话，广东腔还蛮重的，这位小姐这位太太不好啦，我们规定啊，你这样子的话你带我去来啊，都是要八千块的，八千块啊，你要给我砍到六千啊，不行的啦，不得啊。那这时候台湾的欧巴桑就说，吼、哦、没关系的，吼、哦、不要紧啊，啊就这一处嘛，算我便宜一点啊，啊就六千啊，你考虑啊，我以后会给你多多光顾的啦，会再照顾你啦，啊好不好，六千啊。然后香港鸭王又说，啊不可以啦，不得啊。 八千有八千个，八千就八千呐、啊，不要杀到六千呐、啊，杀太多啦。然后台湾的欧巴桑又说：“哎呦，真素的吼啊，我都光顾，我都去你那边那么多处啦。哎呦，今天啊，就给我特别傻逼数一下，不行吗？”大概就类似这个样子，以上的对话。然后呢，我就持续的弄着一张很想笑很想插话、哦、毕竟我也懂得广东话，我也懂得台语，那我本来又是一个很鸡婆很热心的人，我很想插话，也很想用广东话跟台语分别跟他们讲，给他们一些意见，可是当时又不敢，也不是不敢，而是决定不要好了。我也是有那个勇气，可是觉得我的意见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所以不如我还是给点点沉默，继续做我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很意外，说他们竟然能够把我当成空气一样。明明我就在他们面前不到一公尺，我们相对就隔着柜台就大概顶多七八十公分而已吧，他们就在我面前旁若无人。的确当时也就我们三个人而已，因为是大概凌晨一两点吧。那另外的大夜班，应该有时候大夜班会有两个或三个，很少就一个，可是当天刚好两个大夜班各自有事情没有来，所以就只有我一个大夜班在值班。好，那我们当时大夜班就是从深夜11点到隔天的早上7点，就连续8个小时。好，这是当时打工旅馆的大夜班。所以那一场在我面前所发生的台湾五六十岁欧巴桑跟香港二三十岁年轻牛郎在我面前讨价还价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哦，顺便也可以描述一下他们两个人当时的服装穿着，其实也是蛮符合当时的时代性吧，两个人穿着基本上也符合当年的流行。那当年的流行我现在也许从 podcast 里面比较难以描述，不过各位可以去 google 一下1990年代的一些风格，包括那些舞男啊舞女啊夜店这些特种行业女性还有特种行业男性的服装风格，然后你也可以从当年的香港电影里面去看，就是他们那些男生的西装，这些牛郎的西装并不是一般上班族的深色，比方说深蓝色深黑色深灰色或者灰色系统的，他们往往是比较喜欢那种粉色系的，当年是比较喜欢粉色系，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粉色啊红色霓虹蓝霓虹绿霓虹橘等等这些比较娘炮或者女性化的或者是比较粉色系的服装。那一位男性我记得他穿的是淡紫色的西装，整个比较亮面，看起来就很光亮，有点会反光的，看起来是比较类似于丝质，不是棉质而是丝质的那种西装外套。然后他头发的 settle， 这个也是很当时很典型的头发的 settle， 我记得他有染淡淡的深咖啡色，有稍微的染发。那台湾欧巴桑好像没有染发，不过两个人发型的 set up 各位也可以去参考一下1990年代初当时的女性的头发，就是比较强调往上翘，那比较蓬松比较往上翘，就是会往上跟往耳朵两端去发展。那我个人当时的风格是比较接近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个人因为很怕热很怕流汗，所以绝大多数的时候我所理的发型是耳边几乎剃光，那头上有留一些的所谓类似的美国海军头或者台湾听说叫做飞机头的发型，那个是我比较常留的发型。其实我自己后来在美国我有一阵子也有留过长头发，甚至我有长发披肩、哦、不过那是题外话。所以我在那边当时就看到了香港牛郎舞男跟台湾欧巴桑的讲价，而且你看从他们当时讲的价钱你可以发现到跟后来物价的落差。当时1992年我记得一晚我们在中西区，就是台南的成功路台南的民族路圆环，就是现在很多观光客都会来的台南中西区这里的甘草鳝鱼面，当时我记得一晚的价格也都大概在三四十块左右吧，而且我们旅馆旁边不远就是很有名的普及面包店，当时面包店的价格好像也都是10块15块上下，当时普及面包店虽然很有名可是也不用排队啊，我都走过去直接拿了就走啊。事实上很多时候不是我要而是我的房客指定要普及面包店的面包， 所以我当时经常跑普及面包店，一天跑好几次。其实我自己买的不多，可是就是帮客人买。那后来没有想到现在普及面包店要大排长龙到那种地步，普及面包店这几年的排队长龙竟然多到需要再另外请保全人员来维持排队人潮的交通秩序，这是当年的我也没有想到的。那 anyway， 当时的牛郎竟然这样子一次出场就可以有6000-8000，起码8000吧，应该是比较8000。顺便一提，牛郎的价格又会比，而且如果是从香港来的，价格会比本地的牛郎要高，好像1-2000吧。当时我后来听一些夜店的人讲过，好像香港牛郎的价格当时就是因为扛着香港牛郎的扛棒招牌，就一样的长相一样的人，可是香港牛郎就会比较贵，就毕竟有那种重阳也好的一个自然而然就会加价，就好像一样的原料变成日本料理就会比台湾料理要贵，类似的道理。所以当时的话，你可能带香港牛郎出场，可能是就像那天那个香港牛郎讲的，应该要起码8000块。那8000块折合一碗当时的干炒鳝鱼意面只要30-40块。那现在的鳝鱼意面，那个30-40块的鳝鱼面在台南，我们南区这里，我住的南区比较便宜的是90块，80-90块。如果你是在成功路，我以前工作的成功路，我的那间旅馆所在地的成功路，基本上可能都已经是120起跳了。现在2020年都已经是120起跳了，当年30-40块，现在是120、150、180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物价的变化。那顺便一提，我们的老板，我旅馆工作老板，虽然看起来有点像黑道老大，可是他相对来讲人却很客气，这个我必须称赞他一下，人很客气，起码对我也很好。我们的旅馆还是有自己的风格，我们的风格就是我们的店内绝对不可以有主动的性交易，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都不可以去当嫖客的马夫或者是中介这种情色交易，这一点我们老板讲得很清楚。所以我既然是大夜班，一定会遇到有许多有特殊需求的男男女女，可是我都有我们老板相挺，我就直接告诉他们，不好意思，本旅馆不提供任何的情色服务，如果他们私下要带人来，我们不能反对。换句话讲，就像这一对香港牛郎跟台湾欧巴桑一样，这个香港牛郎并不是我中介的，是这个台湾欧巴桑自己找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来的，可能是从金华路还是中华西路那边的，接近安平运河，也就是在所谓的文章牛肉汤安平老街的另一端，中华西路接近跟那个台南运河的交接处，那附近原本就有几间舞厅，一直都是台南舞厅的集散地之一。那这几间舞厅当时有的也有聘请香港牛郎，我不知道这个台湾欧巴桑是从哪一间舞厅或者是哪一间 KTV 等等去找到这位牛郎的。那顺便一提，当时如果是一般男性跟台湾女性的那一类的交易，当时的行情的话，如果是全套要玩全套的话，那所谓的全套各位就知道了，不是拳击手套，全套的话半套，不是半折直束的手套，半套就是做一半，半套可能就是用女性的嘴巴、女性的手接触男性的生殖器官帮男性弄出来，那如果是全套的话，就是变成女性性工作者的妹妹跟男性顾客的弟弟有了水乳交融的接触，这个就是所谓的全套。全套当时的话好像大概也要看女性的年龄跟国籍，当时如果是台湾女性的话，而且又是25岁以下的话，大概18岁到23岁左右的话，好像可以大概1200，甚至条件好的可以到1500吧。哦，这个价格虽然我们不中介，可是有一些行情有时候你也会听到顾客在聊，或者是大夜班的柜台他们会在那边聊，所以我也知道，就是没尽力你干嘛爱怎样米给，没有种过稻米也要知道米价。哦，顺便讲起来，我们是种过稻米的，因为我外公是农夫，我去帮他务农过，这个之后我都可以讲，那我就先不要岔题。所以当时的性交易的话，如果是比较普遍，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在认为的性交易，就是男顾客找女生的话，本土的话可能都是1000上下吧，在1992年那个时候。那如果便宜的什么阿公店的那一种，可能就是找的女性工作者可能是已经40-50岁以上的了，那可能就可以降到8-900块甚至更低吧，当时应该是如此。 啊，那如果更便宜的那种某些特定的私舱寮的，你搞不好当时两三百块、三四百块，就是大概不到十碗甘草三鱼意面，当时的价格就可以有那种老年人的性交易，可能就是六七十岁的阿公去找也是六七十岁的性工作者。所以某种程度，很多时候因为看到这一类的人，所以其实我对于这种性交易的合法化，其实我有我自己的不同的立场，这个我也留在以后的 podcast 我再来讲。那如果是外国客户，外国人，不管是日本人、韩国人、香港人、马来西亚人，或者是白人、欧洲白人，要找台湾的女性性交易者、性工作者，这个也是有。我在旅馆打工期间，我也有看过，一样也遇过讨价还价，刚好也被我听到。不过这个不是在柜台，这个是在电梯，在电梯附近，然后这个又是另外，我以后我会讲到的。如果是外国人找台湾的女性性工作者，那个价格又可以再抬高一些，当然要看女性自己的年纪，还有姿色、身高、胸部的 size 等等，反正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业界的一套，我也不算专家，我只是从旁边听到而已。应该如果是外国人找台湾女性的话，1500-2000起跳的全套吧。那我说的这个1500-2000的左右的价格，基本上就是限定在大概18岁女性工作，女性的性工作者是18岁到23岁上下，好像有一个门槛是25岁吧，你过了25岁就会降很多，然后就是18岁到25岁以内，18岁到23岁左右，然后身高最好是有超过160，然后胸部的 size， 胸部 size 我不太会讲啊，我连我太太 size 多少我都不知道， 32D 还是 32C， 大概就是好像是什么 32C 左右吧，至于是真的还假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反正就是看起来要有大概 32D 32C 大概这样子的 cup， 这是好像比较会让这些外国男性顾客比较喜欢的。各位顺便也可能会听到这里，可能也会想问说，那你自己咧，那你自己有没有去付钱性交易过？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讲到这个我就要微醉杯翘起来，我就有点自豪了，这个是我另外一个强项所在吧。我自己是非常小气巴拉的人，我以前交过很多女朋友，我所花的钱都很少，换句话讲，我自己是不太愿意把钱花在这类只有短暂鱼水之欢的上面的，对我来讲这个太不符合效率了，甚至也可以说太浪费钱了。毕竟以我来讲，我花200块，不用花200块就可以自己找人约会搭讪所达到的效果，为什么我要花一个小时不到一节40分钟50分钟就要1200块，就要1500块呢？而且那种女生我还不一定能选，因为你说诶，不是不喜欢他们那些马夫也好，或者是什么应招站会让你换女生，那我想问一下，真的可以换吗？你换来换去可能都是那几个吧，搞不好整个应招站里面就三个让你选，你怎么选怎么打枪也都是那三个啊。而且你打枪完，如果你三个都不要，你那几个都不要，你还是意识上你最好还是要付人家一小笔傻逼数的费用吧，可能100块200块吧，那100块200块不就等于我自己花在我跟我找的女朋友，我跟女朋友约会吃饭的价格吗？对啊，那我宁愿把那100块花在我跟女朋友约会吃饭啊。所以我就间接拐弯抹角的告诉你，我不会把钱花在这种性交易上面。虽然我同情认同，某种程度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我是觉得应该是把性交易合法化，是应该让性交易合法化，因为有许多人的确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等等，你与其在那边抓都抓不完，应招站封都封不完，你不如适度的让他们合法化。而且换句话讲，这也不是什么罪恶吧，虽然很多宗教把它当成罪恶，可是问题是它就是人类天生的欲望啊。今天我们会在这里，全球人会有70几亿，全球人都是从石头蹦出来的吗？不是啊，也都是父母做了那件事情的结晶啊。然后你能保证全球所有的70亿人每个都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吗？你有爱情不一定会有结晶，你的结晶也不一定是从爱情来的，你跟任何陌生异性的那种交易，或者是不交易，你被强迫的、被强暴的，都有可能制造出一个结晶出来。 那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爱情，可是也制造不出来结晶。我自己现在也当爸爸了，所以我也了解这一点，然后也听到很多的同辈想生生不出来，有满满的爱情可是没有任何的结晶。所以啊，我个人是觉得性交易应该是可以合法化，不过这个我会留在以后的 podcast 来做更多的阐述。那今天基本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香港的牛郎还有台湾的欧巴桑在我面前的讨价还价。那当然这个领域要讲的话还有很多的 case， 因为我在那两三个月中除了亲眼目睹，那旁边听到的周遭听到的更多，所以这个我会把它分成很多段以后继续来讲。那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感谢继续收听， Until next time。